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这个及时行乐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养育的下一代呢，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幸福。还有，我们活在一个什么都可有可无的年代，我们拥有的每样东西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变得过时，就被淘汰了。而婚姻的承诺、盟约，跟这股文化潮流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风暴和冲击。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他的经典讲道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我们今天会看两段旧约的经文，希望从其中找回我们对永恒持久婚姻的坚持。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承诺就是关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请你要注意听啊，我很担心，而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承诺做基督徒这个问题。我想要从生命记的第六章开始，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始点。请你要明白，我跟你们很多人一样，我也往往会说啊，那些话是对犹太人说的，那是对摩西时代的人说的，那是对那些走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有私人之地的那些以色列家庭说的。那些话不是对我们说的，那是律法时代的教导。你看，这就是巧妙的逃避了这些尖锐经文的小聪明。不过啊，那些话却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你看，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就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第15章的时候，他脑海里面想的就是旧约圣经，因此呢，旧约圣经也是写给我们来看的，最起码在应用这个层面上，那是我们要听的教导。现在我请你们想想自己的家庭和你自己的婚姻吧。第六章第十节，摩西正在对一群逃出了埃及、摆脱了400多年奴役的这群以色列人说话。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他们正在迦南地的边界，他们正要搬进现代的成品屋，那是另外一种的标准所建成的房子哈。所以我们看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听众朋友，你看，那些就是富裕的记号，是让你不用劳动，就好像你踏进了一个不用你去装饰的一个模范的一个家庭的房子，还得到了满满的祝福。你家的橱柜里面装满了食物，而你不用重新去添满了，你将会踏入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社会。但我们看摩西他怎么说呢？第11节12节就说，你会吃喝，你会得到满足，然而要小心，你要保持警觉，你要谨慎。哎，为什么呢？在这么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第12节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那是恩典。那是恩典在向你发出警告。生命记的作者说，要谨慎，因为你会进入到一个地方，你会享受一张非你所建造的床，你会吃非你所栽种的水果。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很容易入境随俗了。所以呢，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和他的标准。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就是答案了。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要真正的崇敬侍奉他。这里暗示只有一位神，指着他的名起誓，这里也暗示只有一位神。我们只要有一些反应动作快速的人，还有一些听信公众意见的人，一种被忽略的破烂的标准就会应运而生了，人们还会奉之为新的作风。对于我们的世代这么一个巨大的牢笼，我观察到三个明显的结果。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世代出现了一种在20年前基督教世界绝对不容许的一种放纵，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放纵。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放纵就孕育出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就说，哎呀，如果感到了痛苦，那么就逃开吧，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离开离去吧，就逃走吧。这就是第三种的结果，那就是逃避现实主义。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有一种放纵，然后是不负责任的心态。他们说，当压力到顶的时候就离开吧。对我来说，我必须用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才恰当的，而不只是在那边袖手旁观，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因为这个问题正在酝酿，一旦把事实揭露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的家庭现在就正处在这样的战场当中，而他们还仍然在一起的。媒体对这样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帮助。坦白的说，约翰·沃尔顿也好不了多少。当说到谁是家里面的属灵领袖，约翰他并不是属灵领袖。他家里面的笑话就是约翰对于属灵的事情是漠不关心，那是多么可笑滑稽的事情。然而我们还是会望着那个家庭说，哎，你看，这就是模范家庭。听众朋友，我们就是被这样的思想所包围的，那并不是那么难以察觉的。我们来看看那些广告，都在贬低男人。坦白的说，究竟是谁压迫那些有魅力的人呢？有一些愚蠢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被当作蠢货笨蛋。所以你看看那些广告里面的男人，你要不就是看到一个大胆直率的花花公子型的男人，当他正在享受一生当中所能够获得的所有乐趣，要不他就是一个笨蛋。如果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他通常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笨蛋。大家在喜剧片或者是商业的广告当中，有几次看到一个称职父亲的角色扮演呢？屈指可数。事实上，单手五个指头都能够用得出来，不到，五个都不能。当我看到这一切的现象，并且知道我们周围全都是这些的思想，我就想出了三四个理由来解释基督徒为什么会放弃承诺。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理由哈，再配上圣经的经文，并且教导你们明白这些经文对于这些思想的抨击。请你要记住，还有另外一个人要跟你一起实践这些教导，那就是我自己。我希望神从现在开始就以某种的方式在一切的家庭身上施行奇妙的事情。我也希望大家主动而且正面的来看待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正视问题。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教会的教牧同工可以提出一些针对整个家庭事工领域的一个指引，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些的家庭事工。我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个目标来祷告。好了，我们违背这个承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受舆论的影响。 简单来说，我们被大多数票通过否定了，我们就是喊不起来，这就是所谓同辈同才压力的影响。我们失去了罪疚感，我们失去了尊严，我们感到懊恼不安。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就只会这么想，哎呀，说我现在遭遇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哎呀，我得要离开，我自己会承受这一切的后果。所以我说，哎，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在我20岁的时候，我竟然签下了一张50年的合约。我们活在一个要诚实的世界，所以我要诚实的说，我不能再忍受了，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再忍受了，也就是说我不必这么做了。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第6:13-14的教导是敬畏耶和华，而不是敬畏你的良心，不是敬畏舆论，而是要敬畏耶和华。13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14节，不可随从别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都不会缺少别的神，这些别的神他们永远都会跟我们在一起，就好像贫穷永远跟着我们一样。各位基督徒，我害怕，所以我把这些话说给你们每一个人来听，我不是在用一个什么居高临下的口气来对你们说话，我是在与你们诚心的交谈。我希望有方法在某一个语境底下可以跟大家来谈谈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大家只是在听一大堆的事情，我们接收以及组织的能力很差，我们的专注力很短，我们匆忙而且轻率的就下决定，而我们所做的决定就会影响我们的后代。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我看到了一句话，他说，对于你的祖先你无能为力，但你可以为你的后代做很多的事情。我改变不了孕育我的血统，但是我肯定可以改变我的后代，我肯定可以设立一些以前没有的标准。我下了决心要这么做，我将永远不受舆论影响而这么做的。英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他说的对，他说，多数人的意见可曾符合真理吗？这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所以你看，这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呢？现在我们再一起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33章。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我想从里面来告诉大家第二个我们对于履行承诺感到困难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受到舆论的影响，当身边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那么我们的知觉就会变得迟钝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曲解了神学的观念来迎合自我的想法啊。所以请你看以西结书的33章第30节啊，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我们看这节经文真的需要比预期多一点专注力哈。说这些话的是一个神的先知，很少人像以西结那样的受苦，有别于耶利米。以西结他没有只是坐下来哭泣，耶利米是神教导关于愚蠢课题的一个视觉的教材，他曾经戴上了马的颈圈向犹太人说明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态度，神使用耶利米来教训愚蠢的百姓。然而呢，我们看第33章第30节，可见以西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传道人。神提前告诉他，神称他为人子，神就对他说了，我们看30节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所以你看他们彼此说，哎，我们一起来听听以西结会传讲什么话，没有人能够像以西结那样传讲神的话的。好，第31节就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 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然后呢，你看以西结困惑的地方，他张开嘴巴等待，神就说，看哪，你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一首性感的歌啊，有趣的字眼，让人想起来很美丽很优雅的东西。你的话就好像一直在声波当中所溢出来的优美的歌曲啊。我们再看下去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所以你看以西结他并没有遭受到百姓的排斥排拒哈，每当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圣殿就挤满了人，当他聚集百姓在一个地方敬拜，哎，他们就来，他们来到并且挤满了街道，大声喊着说，不要错过以西结的信息，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然而使用他们内心深处的神学思想来迎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当我们的判断力开始减弱，变得愚钝，我们就会开始说了，哎，他的意思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些话啊，我们现在就要反过来读，那才是神真正的意思。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跟着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不想要他成为这个意思，这么解释的话会让我感到愧疚的。而你知道在我们的时代啊，感到愧疚是不好的事情，神从来都不会让人感到愧疚的。我想要知道哪一句经文这么说了。听众朋友，有一些我们解释为由人造成的这个愧疚的事情，其实就是神的定罪了。神其实在说，你错了，把圣经放好，你来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你正在失去你独特的身份。我们不是来听一首性感的歌，我们是要来听听神有什么话要说的，然后要回应神说，那些话说的就是我，我不可以那么做的。那些话不仅仅适用于夫妻的关系，还适用于父子的关系。父亲们啊，我不会对你们过分的严厉，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不过呢，除非我们真的接受我们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否则啊，我们作为父亲的生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作家罗伯特·雷恩斯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创意御厨》，这本书里面他写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的一封信，当他的父母亲尝试叫他回来，他拒绝了，父母亲就问他为什么呢，于是呢，他就写了这封信。事实上他要说的就是，当我打开我生命的大门，你就砰的一声关上你生命的大门。我们来听听看这封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所留下的信。他说，亲爱的父母亲，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不过呢，我打算离开，尝试开始新的生活。你们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给你们带来那么多的麻烦，要回答你们是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很怀疑你们到底明不明白。还记得在我6岁还是7岁的时候，我常常希望你们聆听我说话吗？只是需要你们听我说话。我记得你们在圣诞节还有生日的时候送给我所有美好的东西，当我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哎，我真的非常开心，我开心了一整个星期，也就是我收到礼物的那段时间。然后呢，整个年头余下的时间，我真的不想要礼物，我只想要你们，我只想要你们听我说话。因为我记得就算是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话想要说，可是你们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听我说。妈妈，你是一个很棒的厨师，你把每样的东西都洗得非常干净，你就是一直忙于做这些事情，让自己变得好累好累。可是妈妈您知道吗，如果你每天坐下来陪我一阵子，然后说，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吧，可能我可以帮你明白多一点。我渴望您能够坐下来和我交谈的程度，就好像我喜欢饼干 和花生酱那么多了。我认为孩子们所做的每件事情，虽然惹怒了大人们，让他们头痛担心，可是他们真正想找有空的人花几分钟来听他们说话，他们想找会礼貌对待他们的人。我敢说你就是不是这么样的人。如果你们曾经有一次，有那么一次，再打断我的话，最后会说一句对不起，那么死也情愿了。如果有人问你们我在哪里，告诉他们我去了寻找有时间听我说话的人，因为我有很多话想要说。各位父亲们，现在就是聆听的时间了。之前我的儿子跟我一起去逛街，我们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海报，其中有一幅有一只小船在湖的中间，有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爸爸坐在一起钓鱼，湖面上还泛起了涟漪。我跟着我儿子说，我怀旧的情绪正在我里面沸腾。然后呢，我的儿子迷惑地看着我，然后我指着那个海报说，你看一看那里，上面写着，别着急，慢慢来。所以父亲们，比起什么技能教育，孩子们更需要的是好的心灵的培育。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心态，他们需要有人在他们的面前做他们的榜样，他们才能够学会怎样才算是一个人。你们当中总是有人这么说，哎呀，牧师啊，你的演奏很出色啊，我们后来听你讲到的，我们一定会来。然而呢，我们怎么做了呢？你现在跟你准备来听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分别吗？你的表现都反映在以西结书的第33章当中，他们听了你的话却不去行。喂，我们要实践出来啊，这才是这些话的意义所在啊。那就是我多年前跟我的教牧同工所说的话，我说，各位，我承诺了要承担这个事工，但是我想你们知道，我首先是对主耶稣做出了委身，然后是对我的家庭。听到了没有啊？然后他们每一个都说，哎，我们听到了，我们也深表同意。我对我与我妻子的关系，我做出了委身，比我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关系所做的承诺都更加的重要。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关系，就是我们得留下来的永恒的遗产。迎合自我的神学观念就说了，哎，喂喂喂啊，不用为这个来拼命了啊，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我们全都打算离开了啊，在另外一边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然后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独特的身份。我为此感到困扰，我不希望我们成为怪人，我只是希望我们分别为圣，那就是我的愿望。比起关心崇拜什么时候开始，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关心父母亲、孩子还有家庭内的关系。真的，与其用心找一个崇拜的时间坐的一个位置，我希望你可以注意你自己沿途在车上的态度。我想我们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建立基督徒的家庭，做好的见证。好，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原因了。这个原因并没有减轻我们的压力，这个原因记载在传道书的第8章11节，我会称之为延迟承担后果。啊，我忘了一些要说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一些补充，现在我就要说了，这是不好的传道的方式，然而这是良好的沟通。我不希望忘记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当你坚持某一个标准，然后你跟某一个降低那个标准的人说话，他每一次都会称你作为律法主义者。那些曲解神学观念来迎合自我想法的人，总是一直喊着说，哎呀，恩典，恩典胜过一切，恩典饶恕了我们，恩典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恩典使人能够遵守承诺，但是你要小心你用恩典来干什么。恩典是其中一样最讨人喜欢的教义，但也是必须要小心谨慎教导的教义。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恩主。
解神学原则来迎合我们的生活和选择，从来都不是对的。我们还需要多听取史文道牧师有关婚姻的教导。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讲述有关承诺的信息。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 at 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承诺就是关键一，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